弟兄姐妹平安。在美国的话呢，在美国呢，每4年有这个总统选举，那这个呢都是公民选出来的，不是说呢你得票得多数票呢就能够当选的，而是怎么样？而是呢由这个所谓的各州的选举人呢来决定，是有点复杂。谢谢，谢谢。是有点复杂。那反正呢，总统当选人的话呢，都有其他的这个代表性，所以呢，不是意思就是说呢，不是少数人呢在那边黑箱作业哈。有好总统也有坏总统，是不是？只是呢，好总统或坏总统呢，都是呢见仁见智。还好，在神那里的话呢，有绝对的标准，所以呢，我们也就不需要呢。自寻烦恼，自己呢在那边论断，或者呢自个呢在那边定好坏。那同样的，不管过去、现在或者是将来，每一个领导人都在乎名留青史，就是呢想要呢留下一些东西来，能够留下一些政绩，或者是留下一些呢好的影响。连我们教会、连教会、连团契或者是事工负责人呢，也没有办法能免疫。换一句话说，如果你我信主的人不警醒的话，我们呢就很容易呢掉入到呢去寻求别人的肯定。只是我们过日子的时候呢，常常是呢不警醒的。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所罗门王，他过世之后。我们晓得以色列王国呢，它就分裂成南国跟北国。这个呢记载在旧约的历代记跟列王记跟历代志里头。南国我们晓得它叫做犹大国，首都呢是在耶路撒冷，圣殿在哪？也是在耶路撒冷。有300多年的这种王国时期，前前后后呢，一共有40位王。但是圣经怎么样去评比南国跟北国这40位王呢？很简单，就一句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是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定了这个王是一位怎么样的王。不是谁的眼中，也不是呢谁的评定，而是呢耶和华神在判定。你我在不在乎那是另外一回事哈，不是说哎呀，反正我不在乎神呢，他就不判定，或者是说呢，你我不在乎的话呢，神的判定呢就无效，不是的，因为呢，是我们的神呢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审判一切的主，只是世界呢不是绕着你我转的。事实上呢，世界的话呢是这样，是绕着这一位创造主神在转的。所以你我呢，不要傻乎乎的呢跟着人转。人不是你我的主。那为什么你我不在乎跟着谁转呢？当然，我们可能嘴巴呢肯定会说呢，哎呀，我在乎神，我在乎神。但是你我不警醒的时候呢，你我呢就被一些其他的人事物给吸过去了。只是我们过日子呢，经常是不警醒的。我们看下一章《列王记》下18章第3节，犹大王西西家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下一章第5节呢，他甚至于说了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这是很好的评比，是不是？当西西家病得要死的时候，连先知以赛亚他也来说的。下一章列王记下20章第1节，最后说呢，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 但是呢，耶和华神呢，听了西西家的祷告，就透过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的口说呢，下一章第六节说呢，我必加增你15年的岁数。只是西西家他痊愈了之后，下一章13节是吧？他就怎么样？他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巴比伦王的使者团看了。甚至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为什么西西家呢？他这样子做。那你我的解释，你我的这个说法的话呢，不一定正确。但是照着经文来看，下一章历代志下35章25节那里呢，讲了解释了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大家有没有看到西西家病得要死的这个祷告，跟神加增他15年岁数之后的心态，是今天经文的一个写照。下一章，马太福音23章第12节，我们今天的经文最后一节说呢，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你说这是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连有丰功伟业的犹大王，而且呢，说呢，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也是呢，活在神的定律之下，是不是？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我能够例外吗？你我要做怎么样的选择呢？那今天的经文，或者是翻开圣经，或者是跟着荧幕，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3章1到12节。来，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担子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一起祷告。是父神，如果你自己的灵不在我们心里，在我们里头做教导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明白你的话语的，因为按着人的逻辑，总是跟神你自己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常常是相反的。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心向你敞开，让我们愿意聆听你圣灵的声音，让跟你的话语互动，起了共鸣，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也晓得自己能够照着你的话语来过日子，以至于我们这个人活在你面前是合神你心意的人。我们这个人活在人前，是一个让荣耀尊贵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父的人。谢谢你。 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你也要让我们每一个弟兄、每一位弟兄姐妹过日子的时候，经历这样子的生活，经历到自己在神手中是何用的，是被神所喜悦的。荣耀归给你，因为当我们这样子过日子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得了好处，我们自己的家人也得了好处。让这是神你就你的心意，让我们先得了神你再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荣耀归给你，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晓得，通常是呢，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来问耶稣问题，是不是？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呢，他们是要来试探耶稣，要抓耶稣的把柄，然后呢，来定罪耶稣。那上个主日的经文呢，却记载了下一章22章41节说呢，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啊，耶稣问了。”42节，论到基督，你们的意思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这是标准答案，是正确的答案。耶稣深入地在问个问题，而且呢，耶稣他是这样，他是引用诗篇来问问题，只是呢，都是呢很简单的逻辑。下一章45节说呢。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法利赛人怎么回答？下一章46节说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呢？到底法利赛人他们卡在哪里？他们是不是卡在说怎么能够称那个子孙辈的，子孙辈的不晓得多少辈，多少辈分之后的为主呢？就卡在这里。那事实上呢，耶稣只是呢点出法利赛人的逻辑，你们的逻辑不是圣经的逻辑，所以呢才会被卡住，被经文的卡住。你我读不懂圣经呢，也常常是因为呢，我们用自己的逻辑呢在理解经文。法利赛人呢，看见自己的逻辑呢有问题，所以呢，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换一句话说，法利赛人有圣经知识，但是呢，都是个别个别的独立的知识。但不晓得经文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们不晓得这个大基督跟大卫的子孙，还有耶稣以及法利赛人自己这四者当中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们不晓得。所以呢，耶稣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显出呢法利赛人的回答只是一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标准答案。换一句话说，虽然是标准答案，却怎么样？却经不起考验。不仅仅经不起耶稣简单的提问，也经不起生活的考验。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呢，也跟法利赛人很相似，我们都有正确的标准答案，但是呢，却跟你我过日子呢不相干，都是呢头头是道的答案，却怎么样，却解决不了你我生活中的难处跟挑战，甚至于因着法利赛人他们总是有正确的标准答案，导致呢他们就看不上那一些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圣经知识的人。换一句话说，总是有正确标准答案的人会是一个谦卑的人吗？至于说法利赛人有没有承认自己有错，我们不知道哈。 那就看接着他们是怎么对待、怎么去看待耶稣的。46节下半最后下半段说呢，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这个没有人，不是说呢，只有法利赛人，而是从下一章21章23节那里开始，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先是什么？先是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质问。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然后我们看到这好几个主日的信息哈，然后接着呢，各路人马、各种专业呢，他们就来试探，就来挑战耶稣。这里呢，就包括了法利赛人，包括了西律党人、撒都该人，还有律法师。为什么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因为呢，每一次都已经显明出来了，如果要恶意对待耶稣的话呢，只是自讨没趣，甚至于呢，自取其辱，是不是？但是记得哈，耶稣呢，他已经3次预言自己要被杀。意思就是说呢，这群人他们要捉拿耶稣，早早就已经是怎么样，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下一章23章第1节，那时，也就是呢，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或者是呢，敢再挑战、再试探耶稣什么。这时候呢，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所以呢，耶稣不是在回应法利赛人呐、啊，或者是西律党人呐、啊，或者是撒都该人这些呢，他们的过去那些试探性的一些发问，而是什么？而是给众人跟门徒呢教导。他这里说那时，就表示说呢，按着当时的情景，耶稣呢对众人和门徒呢讲论，这个呢就是机会教育。我不是学教育的哈，但是呢，多多少少呢是在做教育的工作啊。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这个主日敬拜、主日信息的话呢，算是一个课式教育，比较不容易呢有亲身的感受，因为呢大家坐在这里只是在听，没有呢跟身边的人或者是呢跟家人呢有任何的互动。那很可能呢，即便呢你听了之后有感受。有一些感受，但是呢，崇拜完小组讨论结束之后呢，大家回家去了，或者是呢去吃饭了，或者去干别的事情的话呢，你我所听到的信息的感受呢，也就这样，也就被冲淡了，也就能没了。我是在讲说什么是机会教育。当你我出了这道门的时候，我们跟人互动的当下，我们就在操练看自己是一个新人。我们呢就活出新人的生命，我们就把在主日信息所听到的信息，神的话语呢，就活出来。这个呢就是机会教育。这个时候呢，你我怎么样？你我就经历到啊，原来神的话呢是怎么样？是又真又实的。神的话呢是带有能力，是怎么样？是有益处的。所以呢，就不是说呢，哎呀，我想学的时候我才来学。而是怎么样？而是呢，自己呢，就是一个分分秒秒，自己就是一个学习的人。请问，你说怎么样的人会认为自己是需要时时刻刻学习的？心里骄傲的人，他会不会觉得有需要？他可能说：“我需要，我不需要，你需要，我不需要。”当然，骄傲的人也会学习哈，只是呢，自己做决定，自己做决定。我什么时候学？我在什么地方学？我呢要学习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呢，可能呢都是呢自己在做决定。所以有任何的机会来的时候呢，都不在他的视线里的，因为呢他觉得自己不需要。好了，那 耶稣他讲论什么呢？下一章第二节说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这是什么意思？犹太人呢，肯定晓得这个摩西的位，这个历史背景，这个意义是什么？他也知道说呢，坐在摩西的位上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样的影响，它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呢，犹太人很清楚。你我需不需要查参考资料？事实上，第三节就有答案了。下一章第三节怎么说呢？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所以第三节告诉了我们什么呢？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说呢，坐在摩西的位上，这个就表示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呢，第一个，他们呢不仅仅知道摩西律法的内容是什么，而且的话呢，第二个，他们也晓得怎么样去解释摩西的律法，它的含义是什么，也包括怎么样去执行摩西律法的这些记载。不仅仅如此，第三个，他们有权柄做教导。甚至于呢，有权柄呢去要求犹太人呢谨守遵行。第三节呢，第二节第三节呢，就告诉我们呢，有这么多的材料已经呢写在这里头了。这个呢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领受神的话的读经态度。就相信，我们相信上下文，它就提供了读者你我所需要知道的材料。意思就是说，你我呢这些材料上下文呢，已经足够你我明白经文的意义是什么。我的经验，如果呢是需要去查参考书啊，或者去读一些研究文献才晓得的那些信息，事实上呢，对明白神的话语呢帮助不大，甚至于呢有害处的。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配偶跟你我说话，你我如果还要跑到隔壁邻居的话呢，问他说：“哎，我的配偶他说话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同样的意思，你我呢去找参考书的话呢就很奇怪，因为那上下文里头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呢，重点是那个上下文。那对摩西律法的态度呢？耶稣呢是前后一致的。记不记得耶稣一开始是怎么教导的？我们看下一章，这个是第五章啊，5:18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呢，耶稣他承认。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耶稣是承认他们呢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因此才会说呢，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耶稣在对谁讲论？第一节，对众人和门徒。好了，那文士跟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三节下半段说呢，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这个但就表示说呢，你我在谨守遵行的当中呢，有一个误区，千万千万不要呢踩进去。是什么样的误区呢？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换一句话说，光说不做。我相信我们北辰星呢没有摩西的位，是不是？ 所以呢，也就没有人呢是怎么样？没有人是坐在摩西的位上的。但是我们有什么？我们有讲台。所以呢，站讲台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啊，我们都需要问自己：我是不是呢？光说不练，我光说不做。我们教导圣经里头的这个新人的真理，但是呢，自己呢却没有去操练。我们做父母的教孩子，大概不需要说呢，我在家里摆一个讲台，然后呢，我站在讲台后面呢，我才能够做教导，对不对？我们不需要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呢也不需要说呢，我们带个讲台，然后呢，我们说呢，我要站在讲台后面的话呢，我才能够带查经，是不是？不需要的。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受限于呢这个讲台呢有形体的东西。那事实上呢，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做教导的，每一个人都是在做教导的。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呢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包括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父母，更不用说我们的孩子。但是为什么人家不怎么听呢？为什么耶稣做了所谓的登山宝训的教导？那个是在第五章到第七章，耶稣。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所记载的，我们看下一章，在7章28节那里说呢，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为什么稀奇呢？因为这些话很新潮吗？不是的。29节说呢，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换一句话说，文士的教导是没有权柄的，所以呢，犹太人呢就不怎么的听。你我信主的人，活出耶稣的生命，你我就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不是你我有权柄哦，是耶稣有权柄。知识。不是最重要的，有知识当然是好，口才也不是关键。当然有一些口才也挺不错的，而是什么？而是生命。生命活出新人的生命，就能够呢影响到我们周边的人。耶稣在对谁讲论？就众人跟门徒。但是呢，耶稣是在讲论谁的行为，在讲论文士跟法利赛人。众人跟门徒，他们不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但是呢，是不是也一样的很容易会犯了那个光说不做的错误？肯定是的，不然呢，耶稣呢，就不需要这样子讲论。圣经，弟兄姐妹，圣经都是在对你我个人说的。你读经是为自己读的，不是呢为别人读经。你看，你看，这个呢就是呢对你说的。你看，你看，你应该呢照着这个圣经去做。这个呢都是在为别人读的。一个心里骄傲的人会认为说呢，自己像圣经所说的这样子有错吗？不会的。他不会认为自己是错的。一个承认自己会犯错的人，就不会急着呢指出别人的错。不是说不指出来，而是你不会立马当下呢就不留情面的就把它给掀出来。这个就是上个主日梁长老所讲的，下一章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是什么？爱人如己。你我会给犯错的自己恩典。那活在爱人如己底下的话呢，我们呢也会给犯错的人恩典。 那文士跟法利赛人他是怎么样光说不练，怎么样是光说不做呢？下一章第四节，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我不知道你读的是不是很形象化？马上呢，你就有一个图画，而且呢，不仅仅是一个重担，而且是有许多的重担，并且是把它捆起来，目的是什么？确保呢没有疏忽掉的，没有遗漏掉的，是不是？这可细心的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是什么意思？它的连接词是什么呢？他说"但"，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所以这个"但"就是一个转折，一个相反。是谁把那个难带的粽子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做的事。所以呢，他们自己一根指头也不动，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说呢，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不去帮忙，让这个扛重担的人呢，能够轻省一点。我举例说明，耶和华神的子民是不是要圣洁？当然是需要圣洁。那神是不是有给他们诫命，要他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圣洁？神有给，只是呢，文士跟法利赛人呢，没有去教导犹太百姓去明白神的心意。也没有去帮助这些犹太人呢，去贴近神的心，打从心里头呢去圣洁。反而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加添许多的要求，像什么要求呢？你吃饭的时候要洗手。这个就像呢，下一章15章第一节。那里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第二节，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是什么事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什么？第三节说呢：“你们为什么因着自己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耶稣甚至于称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的人，并且呢，引用了以赛亚书下一章15章第八节，这个是马太福音15章第八节，那里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尤其呢，是做父母的、做带领的人，我们呢，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膀上，但自己一根指头也不肯动。虽然在这里，耶稣他没有指明说呢，什么事情是文士跟法利赛人能说不能行。但是呢，我们相信呢，是有光说不做、光说不练的事情的。当百姓问："哎呀，你们这些文士、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怎么不去行呢？"你说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心虚呢，还是会觉得自己是对的？我相信文士、法利赛人呢，因为他们精通律法，肯定呢，他是有能耐呢，讲出一套道理来。你看，引经据典，在这里是这样子，那里是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自己呢可以不去行。你说这些百姓不懂摩西律法，不怎么懂摩西律法的人，他们能够找出文士跟法利赛人的破绽吗？说不定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还赞许、还佩服文士跟法利赛人呢。哎，你们说得好，哎，你们这样子行得对。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呢有这个能耐呢，所以呢才能够成为文士跟法利赛人，是不是？ 相同的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的话呢，他们精通律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当人家犯了一个错误，99个都做对了，就犯了一个错误，文士跟法利赛人呢，有能耐说成呢，你都是全错的。夸张一点说啊，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精通律法，他自己呢犯了99个错，只有一个做对了。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还是有能耐说呢，自己呢都是对的。难怪耶稣他不是指责众人跟门徒，而是什么？而是提醒众人跟门徒不要效法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想想看，认为自己可以光说不练的，是不是因为呢？他觉得呢自己是有本事的。所以呢，这些律法 above 我是在律法之上，所以呢，就这律法管不了我，因为呢，我都是满足律法的要求的，因为呢，我有本事，觉得自己有本事，是不是呢？已经有那个骄傲的口臭了。好了，这个骄傲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对别人而言是23章第4节，对自己呢？3章第5节，说呢，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那犹太人，如果你去看电视电影的话呢，或许你也注意到哈，当然如果你有去到以色列的话呢，可能更容易注意看见犹太人呢，他们呢把他们抄写的这个经文呢放在一个夹子里头，然后呢夹子呢可能是绑在手背上面，或者是呢绑在额头上面，这个呢都是在回应生命记里头的教导，这个是表现出呢他们一个敬虔，用这种方式来表示敬虔。那民数记也讲到这个衣服边上做的穗子。这个作用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章，民数记15章39节说呢，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所以这个是呢，穗子，衣服边上做穗子的目的。大家记不记得患了12年血肉的女人，她来到耶稣的背后干什么？下一章9章20节最后说呢，要摸她的衣裳穗子。所以呢，这个佩戴放经文的夹子跟衣服边上做穗子，是呢犹太百姓、平民百姓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好了，现在夹子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是不是表示呢？我比别人更虔诚了？我做宽了，做长了，是不是更吸睛？是不是？为什么这么做？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哎呀，人看见了怎么样，就得到人的夸奖，就得到人的掌声，自己呢才爽。如果人家没看见的话呢，会怎么样？到人的前面去晃来晃去的，是不是？提醒人是不是？有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太忙了呢，我们小孩子呢就在我们的面前晃来晃去，就是呢要引起我们做父母的注意力。别人没有反应的话呢，我们是的，我们不就不罢休，是不是？我们重复再重复。 你没有看到这一方面呢？一方面我们是要来寻求人的肯定，另一方面事实上是什么呢？另一方面呢，我们是要来炫耀自己的。这个是一体两面，所以不管是谁，不管是谁，你我要寻求人的肯定呢，背后这个背后呢，肯定也有那个骄傲的成分在的，要炫耀自己。那在主观上的话呢，我们自己认为比别人强，才会要拿出或亮出一些，要让人家说呢，哎呀。你好棒！哎呀，你好虔诚。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精通律法，他们就有本事去解释说，为什么呢？自己可以把夹子给做宽了，把衣裳的穗子做长了。而且呢，我相信他们有本事呢，解释说呢，为什么其他的人不可以。这个都可以理解啊，因为呢，大家呢都在做相同的事情。做什么事情呢？我怎么样能够凸显出自己呢？能够叫别人看见？我不知道你我自己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只是呢，我们有没有看见自己里面的骄傲？还有什么是可以叫人看见呢？下一章第六节说呢，喜爱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我不是说呢，不可以做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不是的。神把你我摆在首位，神把你我摆在高位，别人呢就会把你我呢请上去的。即便别人没有这样子把我们请上去，但是呢，因着你我对自己是谁有把握，你说坐哪里又何妨呢？是不是？耶稣他能够上十字架，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说呢，你我呢也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问题呢，是出在什么？喜爱。你我喜爱，是不是就在乎？你我一在乎，是不是就会期待？你我一期待的话呢，就什么？是不是就想要去争取？然后你我想要争取的时候呢，你就会绞尽脑汁的呢，去怎么样？去要去坐在那宴席上的首位，绞尽脑汁呢，要去坐在那个会堂里的高位，包括什么？包括呢，故意呢去坐在那个末位，坐在最后面，然后等人家呢来请上座。人家没请的话呢，自己就很失落，然后给人家脸色看，或者是呢就制造噪音啊，make noise。为什么呢？认为自己呢没有被看中，认为自己我为什么呢？你没有呢？我没有得到这个特殊待遇。都是对自己是谁没有把握，是不是？第七节，下一章第七节，又喜爱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拿比。这个连接词也告诉我，这个又告诉我们，这个顺着第六节的这个喜爱也指出呢，跟第六节是同样的心态的。被问安，被称为拉比，就觉得呢自己呢是重要的。而且呢，也很看重别人这样子问呢，称呼他拉比。为什么呢？就是呢，喜爱。当然，不是所有的文士，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呢，都是骄傲的，都是在寻求人的肯定。也不是说呢，所有的众人跟门徒的话呢。都会像这一群文士跟法利赛人，但是呢，是怎么样才不会呢？不知不觉的就走上了这一条路。你怎么样呢？才不会呢被人家所影响？下一章第八节，但 完全不同于文士跟法利赛人的道路。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第九节，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第十节，也不要受司君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司君，就是基督。三个不要的后面都有理由，是不是？所以他那重点不是说呢，要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也不是说呢，要不要呢受拉比或师君的称呼。我们呢总是呢在这件事情上面纠结。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呢，在那个后头跟着的那个因为那个后头，他到底说了什么？这三节呢都说了什么？都说了。只有一位神，三一神。你我都不是只有一位哈，你我都不是只有一位拉比，都不是只有一位父跟师君，是不是？因着不只有一位，所以呢，这只有一位的话呢，就变成了不是最重要的。大家都是特，大家每一个人都很特别，是不是就不特别了？为什么不只有一位呢？因为呢，还有你我嘛，怎么是只有一位呢？还有我嘛？这个呢，换一句话说呢，这个是没有神的一个态度，没有只有一位的心态。有神的态度是什么呢？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下一章11节说呢，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仆人。是有为大的，是有那个做带领的，但是活出什么样的一个样式来，这个是问题所在。你我做用人。去服侍对方，这个呢是为大的，谁为大，谁就做你们的用人。换一句话说，这就是呢，活出谦卑来。什么是用人？有用的人，不是呢那个高高在上去使唤别人的，而是什么？而是做用人。意思就是说呢，我去作用人，我就是去到对方那里，把对方呢给建立起来，这个叫做做你们的用人，帮助对方活出新人。我们都想要服侍，我们都在服侍，但是呢，我们都不一定知道我这个服侍的目的是什么。你我服侍的目的呢？就是呢，帮助对方呢活出新人，甚至于呢活出呢让他呢活出是一个谦卑的。因为神国的定律是什么呢？下一章12节，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必降为卑跟必升为高是一个被动的，是一个被动的情况。意思就是说呢，你我呢是抵挡不了的，你我呢是阻止不了的。哎，我不要降为卑，没有办法，神就把你降为卑。我不要升高，没办法，神就把你升高。而且呢，不是现在没有发生就永远不发生啊，因为这里说呢，必降为卑，必升为高，是必定发生的。只是呢，你我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所以呢，常常是这样，常常是意想不到的时候。虽然降为卑，升为高，是被动的，但是呢，你我是能够选择我要进入哪一个状况里头。因为经文也说了， 自高的，就是呢，抬高自己的，跟自卑的，一个自己谦卑的，都是主动的。弟兄姐妹，你我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我是一个谦卑的人，为什么需要自高呢？为什么选择自高呢？你知不知道，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凡是活出新人，活出一个谦卑的人，神必要怎么样？神必要升你我为高。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你我是一个新人，是一个谦卑的人。这个谦卑不是做出来的，这个谦卑是这样，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兄们，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有骄傲的口臭。我们自己闻不到，但是呢，别人呢，一靠近我们，他就闻到我们的口臭。帮助我们每一位，因为我们确实，我们是不需要，我们是一个新造人，是可以不这样子，把这样子骄傲的成分拉在我们身上。而是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明白，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过日子。我们这样子去活出新人的生命来，我们就影响到我们周边的人。我们这样让我们周边的人看见，是可以这样子过日子，是可以有这个能力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以至于你的名被高举，虽然我们也晓得你会把我们升高，但那个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呢，我们已经在神你自己的爱里头，我们已经在神你自己的国度里头，我们呢有把握自己是谁了，放在你神你把我们放在哪一个环境里头，都不是重要的。而是呢，我们跟神你自己已经有一个这样子亲密的关系，我们已经晓得自己是谁。求你自己来祝福、来保守、来看顾、来引导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就在不知不觉里头给活出来。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感谢神啊，借着钟牧师的他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知道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是何等的稳妥，因为我们是何等样的人，我们能够自卑下来，被神把我们升高。啊，在这个机会，我知道今天有新来的人啊，新朋友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